欢迎收听篮球演算法，这是第56集，我是蓝 CT。
Hello， 大家好，新浩。
好，上礼拜因为我在期末考周的关系，所以我们上礼拜是停了一个礼拜嘛，那这礼拜又重新上线。
对啊，而且上礼拜刚好其实那时候锦标赛打完，然后我也是一直在忙出锦标赛影片，想说就顺势休息啊。我们现在可以继续来探讨，我们现在算什么？我们要说下半季，但之前都是用明星赛来区隔，所以这样以后要说什么中半季吗？
可是我看外国人很多的说法会说 post IST， 就是在 in season tournament 之后嘛，就 post IST。就我看到很多数据就会写说哦 post IST 现在最近谁的表现最好什么什么的，所以这感觉是一个可以用词。
对，我们等到中文有人发明一个比较顺畅的词，比较讲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拗口的词汇。
好，那我们现在就称这个 post IST。其实各队大概就是目前打了大概20到25场左右的比赛嘛。
对啊，其实现在的话，赛季差不多进行四分之一啊，所以很多队伍其实你都已经可以看出一些，他们现在近况如何啊，还有他们未来应该如果要补强的话，应该往哪样的方向这样子。
对。不过我们这礼拜是要先来讨论说。哎，经过了大概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这个赛季，那到底哪支球队，在我们的眼中呢，其实是个 championship 的 contender。那中文来说，就是说，我们认为他是个可能会夺冠的球队，就是在竞逐冠军的球队。
对啊，其实这讨论还蛮有意思的，对吧？不过我们最近的话，先谈最近好了。最近的话，那个 NBA 最大的消息应该是 Draymond Green 的即将被无限期禁赛嘛。那对于这件事情，到底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看我这个笑得合不拢嘴，我当然是非常的开心啊！我必须说，不是说我要幸灾乐祸或什么的啦，但就是说，当我们从前阵子他一直这样对上 Rudy Gobert 的这个动作，然后到这次，我不知道完全没有理由的对 Nurkic 去往他的这个颈部以上去做攻击。其实，我觉得我最喜欢 Nurkic 讲的一句话，就是说 "That boy needs help"， 就是他真的需要是。他真的是需要一点帮助，对啊，我觉得他某些层面感觉已经不太像过去的他。其实过去他我们都知道他其实有点火爆，那也有这种比较一些我们所谓肮脏的 play 出现啊，包括像去年去踩到 Sabonis 这些胸口。不过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讲都好像就是我有点知道他的作风是这样，但我觉得到了这一次对上 Nurkic 的时候，我终于觉得就是我觉得他已经失去控制了，对，所以那个 play 真的是蛮超过了，所以。当然，我不知道联盟后续他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情况，他才能够恢复比赛。因为目前现在是说无限期嘛，那现在就是看说他最后到底被禁赛几场。不过我觉得以目前的决定来看，我自己是蛮喜欢 NBA 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觉得可能会类似像之前 Kyrie Irving 被禁赛那种感觉，就是哦，可能也是先主席约谈啊，然后也可能规定他去，比如说做一些什么社区服务啊，或是听一些讲习或什么的，反正就是慢慢去让他看可不可以在心态上面有些转变吧，因为。说真的，这样子继续在球场上只是会去伤害到其他的球员，对吧？然后过去的话可能是真的有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他展现出一些比较过激的行动，但现在变成说感觉是他自己的一些情绪控管上面出了问题，然后一些小很比较小的事情他就会被他放大，然后导致说他去做出这个伤害他人的动作。我跟你一样喜欢 Nurkic 一句话，不过跟你不同句，他是说幸好 Draymond Green 没有对我锁喉。
不过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记得我们在狗贝尔那件事情发生，大概是在半个月前、上个月前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讨论到我们两个对于 Draymond Green 的这个想法嘛。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有讲嘛，过去当然我支持雷霆这么多年，那当然他跟 Steven Adams 一直有这个踢蛋蛋的这个争议嘛，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当然就对他不是什么，就是真的就不喜欢啦，对啊。那你就说哦，其实你。以战术研究层面来说，你其实还蛮喜欢他这些球风或他的这些篮球智商等等。然后你说你对于他这种可能比较恶劣的行径，你就觉得还好，因为他都没有伤到你自己喜欢的球队。那现在来了，他现在伤了你自己喜欢的球队，可能不是你最喜欢的球员，或是你有时候要叫他去中国学习中文的这个球员。不过 Yusuf Nurkic 终究是太阳队目前的主战中锋嘛。然后他现在伤到你的就是喜欢的球队的球员，你自己想法是什么？
有，那时候就有发脸书，就有发文，然后就说，我就觉得这是有点太过了，这真的会当下真的看到，想说到底什么鬼，就这样直接挥过来，真的蛮傻眼。不过还好 ，Nurkic 是完全没事啊，就是那场比赛后面是有继续打，虽然当下可能是在地上躺了比较久，只是就好险没有发生后续一些什么脑震荡啊之类的情况，因为那下是真的有点大力，对吧？那我自己是觉得就是 Draymond 的话，因为我真的就是很喜欢研究比赛嘛，然后你自己觉得就是现在可能同位置类似的话，有谁的可能像篮球智商啊这种东西是可以跟他匹敌的？就是我自己觉得真的是蛮少，尤其是这种打到四号五号的球员。
如果说要以单讨论篮球智商的话，我觉得可能是 LeBron， 但那是完全不同形态的球员嘛。但是如果、哦、你是说打这个前锋的位置，然后又有大脑的话，我觉得 我第一时间联想的还可能是 LeBron。 那在其他球员之下， 我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想到什么球员其实是比 Draymond 还来得聪明一些的，
对吧、啊？所以我自己是会觉得蛮可惜的、啊、就是你看，我觉得他也是可能过去十年就是 NBA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防守者，然后他也是一个就是完全是展现了现代化的篮球的一个趋势吧。因为其实过去就大家觉得哦，中锋就是待在禁区啊，然后去护框，然后就是那种大家传统的中锋想象就是应该是这样。但是从勇士队那几年崛起之后，其实 Draymond Green 就是带起这个风潮，是 OK， 他今天可以守到四号五号，甚至守到后卫，那他可以做很多的换防，做很多协防沟通，然后就是让整个团队的防守是比过去更有不同的，就是不同的优点，不同的创造力。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蛮可惜的，就是他可能就是到他的生涯末期，变成说大家对他的印象就只剩下这个。
对，那讲到他可能生涯已经走到了比较偏末期的时候，那包括像 Draymond 他今年他前面已经竞赛了五场了嘛，那现在又不知道未来会有几场嘛。然后 Klay Thompson 你也知道，就是今年整个投射不管是出手选择就整体的状况就当然是下修了蛮多嘛。那今天甚至对上快艇的比赛，勇士队这边是把 Andrew Wiggins 放到了板凳了。那你现在会大胆的说就是勇士的王朝是已经走到一个结束了吗？还是说当然阵中还是有 Stephen Curry 这样 S 级的球星，你觉得他们还是有机会再拉回来吗？还是说因为目前他们就在西区第11的位置嘛，甚至连附加赛都没有，那你会觉得他们今年这个处境的情况是怎么样？
但是因为我觉得王朝定义就是你这个核心然后开创出来的王朝，那我觉得以就 Stephen Curry 然后 Klay Thompson Draymond Green 这个三人组合的王朝我觉得是结束了。那但是并不代表说勇士可能未来就没有救，或者没有机会夺冠之类的。就是我觉得有点类似像是之前你说那个湖人时期 OK， 那个 Kobe 跟 Shaq 是一个王朝，但是后面 Kobe 跟Paul Gasol 他们又再度夺冠，那你不会说他们是同一个王朝？我觉得是一样的概念，就是今天 Stephen Curry 他未来还是有机会夺冠，他如果他们比如说年轻球员成长，或是他们真的找来其他适合跟他搭配的球员，然后组成一个还是同样相当具有竞争力的阵容的话，我觉得他们还是有机会。就是毕竟以 Stephen Curry 现在的实力还是联盟一线等级嘛，所以对，那我但是我就会说那是不同的王朝，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还是在见证一个时代结束。
对对对对，其实我认为就像你刚刚讲的核心来说，如果是 Klay 跟 Draymond 来说，我自己觉得这个也结束了，因为两个人目前的状况都跟那个15啊16年啊这些样子都已经完全是不一样了，对啊，所以必须跟勇迷非常抱歉的说，对，可能就是这个三巨头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那其实我也蛮希望他们可以再养出包括新的球员，包括像 Kuminga， 我相信这段时间 Draymond 不在他一定会有更多上场时间嘛。那今年其实也有像那个 Podzemski， 其实今年也打出不错的表现，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有机会有一些作为，不过我觉得这个赛季看起来是蛮困难的。
对啊对啊，不过我觉得就是也不就是我觉得以他们这个核心为主的阵容就是真的已经是走了够久啊，所以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好可惜的，就是真的是已经很久了。那像之前像我们之前也提过嘛，马刺三巨头到最后 Tony Parker 啊也是有离开去到黄蜂，所以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如果是勇士的管理层也可以去尝试说，哎，未来是不是重组一下阵容，那不一定说三老都一定要在这边终老，我觉得就是他们去到别的球队也许对他们也好，那 Curry 也可以跟新的球队然后去开启一个对勇士来说我觉得是新的气象，然后就有机会打造出更有竞争力的阵容。
其实我会说他们像马刺这个 GDP 连线，其实我会说他们当然走到后期他们角色其实退化不少，像他们最后一次夺冠的时候其实一哥其不要讲一哥啊，就是说实力表现最好的球员其实已经是 Kawhi Leonard 了嘛。那当然阵中还有更多的球员，包括像Boris Diaw 啊，然后 Patty Mills 等等，其实他们甚至像 Gary Neal 啊这些球员，他们其实也都在比较大的比赛能够跳出来，那反而是可能像 GDP 这几个当时候可能比较老的情况下，那他们的 负担也下降了不少，所以我会说不一定，我会说不一定 Clay 跟这个 Draymond 他一定要离开球队，那当然他们可以去做降薪，他们可以去做牺牲一些自己的薪水的部分，让球队其实有机会去组一个更好的团队，那自己的角色当然也会退化一些，对吧、啊？如果今天他们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我会觉得这三个人还是有机会同队，勇士队其实还是有可能在未来的几个赛季再走到西区前段班的位置。
还记得之前那个 Kuminga 不是生涯初期有人给的模板是可外吗？现在他有机会来当可外了，来当 Finals MVP 来凯瑞一下前辈。
目前是差蛮远的，不过可以期待了，可以期待。好了，那我们再聊完这个 Draymond 这个竞赛的事件之后呢，我们就回到这礼拜的主题，就是我们要讨论打到二十几场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赛季目前哪几支球队是Championship Contender， 就是在夺冠班上的球队。那我们先从西区开始好了，我们就尽量从战绩从由高往低往下走。
OK OK，
好，那第一个其实就蛮有趣的，就是明尼苏达灰狼，因为他们目前战绩是18-5嘛。当然我觉得灰狼可能在开季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说他是在一个六七名，就是可能七八名附加赛边缘的这个位置，对，但反而走到开季之后他们用很好的防守表现站上了西区第一的位置嘛。当然 Anthony Edwards 已经退化成绝对是全明星等级的球员，包括像 Towns 跟 Gobert 这个赛季他们配合的也来相当出色，包括像 McDaniels。 那你会觉得这支球队目前打了23场比赛胜率 78% 的情况下，你会觉得他们会是今年 The Favorite 走出西区的球队吗？
我不会说是 The Favorite， 但是我觉得他们算是一个够好的 contender， 因为以他们的阵容组成啊，我自己觉得就是有点就是可以去跟金块 match up 球队，因为金块毕竟是去年的卫冕冠军嘛，所以大家的目标肯定是放在他们身上。但是从之前的比赛，其实从去年的首轮就可以看出，就是他们有了 Gobert， 有了 Kevin Towns， 他们是可以去多多少少限制 Jokic， 还有他们这个传切，就他们那个策应的体系。因为今天 Jokic 如果在外围，通常比如说像湖人队，他们放的是 Anthony Davis 在他身上，等于是 Anthony Davis 就被拉到外围了，那篮下就没有人可以护框，所以他们只要有人空切啊什么的，那就可以轻松在篮下轻松的得分。灰狼队他们就可以比如说狗贝尔放在 后面去协防 Kevin Towns， 第一拍他有厚实的身材可以去顶 Jokic， 所以这时候空切的机会就比较难出现。那健康情况下他们是有 Jaden McDaniels 这个防守者，然后他可以去限制 Jamal Murray 在进攻端上面的发挥。去年他是有点笨啊，就是直接把手自己锤烂了嘛，所以首轮是没有出赛。那去年他们也是没有了 Naz Reid 这个就是很优秀的替补中锋，他最近也是最近一场他刚砍下了7颗3分帮助球队获胜，所以我自己觉得他们的团队深度算是够的，就是健康的情况下加上说他们是有足够的防守资源去跟金块队抗衡，所以以金块现在是西区最大的假想敌来说的话，我会说灰狼队也是我认为今年冠军的竞争者之一。
对，我觉得如果单看 defensive matchup 的话，那他们确实是我认为在西区最有可能把金块打掉的球队。因为其实你看像我们等下后面会提到几支球队，包括像雷霆啊、小牛啊，甚至是国王，其实他们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那些防守球队，那其实这很容易让 Nikola Jokic 去予取予求的嘛。其实你看到上个季后赛甚至连 Davis 都拿他没辙，但我觉得灰狼目前的团防是有机会。那当然比较大的疑虑我相信大家都还是在进攻端上面。那如果我们今天讲 Championship Contender 重点就还是会摆在季后赛，那我觉得季后赛我们其实看了很多年季后赛，我觉得巨星要跳出来一定是必要的。那现在这支球队对我来讲他的巨星就是 Anthony Edwards。 其实去年我们看到他在第一轮的比赛其实是有不错的表现，但当然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超过金块嘛，最后是4-1输掉了首轮的系列赛。但如果 Anthony Edwards 可以跳出来场均在系列赛场均得分来到30几分以上，然后真的能够为球队在季后赛创造出很好的得分机会的话，我觉得这支球队是有机会走到冠军赛。
就目前的话没有到说真的非常看好他们，就是因为真的进攻端的不稳定性嘛。那 Kevin Towns 跟 Anthony Edwards 都还不算是联盟最顶尖的进攻巨星，对，那他们都是有单场爆量得分演出的能力，只是可能就是大家比较诟病的就是他们的稳定性、啊、对，所以我自己觉得 Anthony Edwards 他还是在上升期，所以未来几年他们绝对是有机会越来越强。那今年的话就真的要看他说他到底能不能够在季后赛稳定的去取分，其实上赛季他首轮的表现就很让人印象深刻，所以蛮期待的，蛮期待今年灰狼在季后赛表现。
好了，那我们谈完灰狼之后就谈到他的假想敌，我们刚刚也谈了蛮久的是金块。那我相信 金块我们两个应该都没有疑问会认为他是这个 championship contender 竞争二连霸的一个球队嘛。那当然我觉得目前最大的问题他们没有在龙头的原因，当然是 Jamal Murray 其实今年又受到伤势的影响。那你自己觉得我们就直接来谈 Jamal Murray 他到底对于这支球队的重要性是多大，如果没有他是不是金块就等于是一个又是一个一轮游可能二轮游的球队。
我觉得没有 Jamal Murray 的话他们的战力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他们最难最难防守的还是 Jamal Murray 跟就是 Jokic 的挡拆还有手递手配合。对，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如果少了 Jamal Murray 的话，你就是少掉了一个就是可以运球然后可以 pull up 可以去做 catch and shoot 就是各种，反正就是跟 Jokic 搭配这几年下来已经是达到一个就是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我觉得没有他的话其实对面要去限制 Jokic 也会相对容易。对，因为比如说你今天的持球者进攻威胁不够，那这时候防守挡拆的时候对面的重心一定是可以放在 Jokic 身上嘛，比如说挡拆 go under 啊，那这时候对面如果要不要投，你不投的话就是机会没有出现，那你投的话也许是对面想要看到。对，不过他们今年比较好的消息是 Reggie Jackson 打的还算不错嘛，然后那个就是年轻球员 Julian Schroeder 也是有不错的表现。对，我觉得我自己看他比赛其实有点像一个小 Jamal Murray 的感觉，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他们能够选到这样的球员是还蛮不错的，然后未来几年继续培养的话应该可以是一个稳定的轮替球员，但是就今年来看的话他们在轮替上面确实会来比较吃紧一些。
对，我觉得像你刚刚提到 Reggie Jackson 跟 Julian Slaughter 其实今年在例行赛跟 Jokic 的搭配其实看起来像是不错，尤其像 Reggie Jackson 其实去年他的跟 Jokic 状况不是很好，但是今年看起来确实进步蛮多。但如果今天在 Jamal Murray 没有办法打的情况下，我就会认为他们不是 championship contender， 因为你说像Jackson 啊 Slaughter 我认为他们到了季后赛可能到了这种七冠啊甚至冠军赛这种等级这种强度的比赛，他们绝对不会是你合格的主要的这个后卫的持球点嘛。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例行赛代班，可能打个十几场二十几场，然后可能对上比较弱的球队也没有办法限制住你的球队，那他们可能还会有不错的表现。那当然本身要有 Jokic 他比较强大的个人能力嘛，但如果要走到后面我觉得一定是需要 Jamal Murray 的健康，所以我觉得他金块的点我会觉得就是我不太确定怎么摆，就是重点都还是在 Murray 的伤势这样子。
对啊，但我觉得毕竟现在离季后赛还远嘛，所以我们当然是假设全员健康的情况下，
对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认为金块就毫无疑问还是联盟中非常强大的一支球队。
那讨论完金块之后就来讨论比较有趣的球队，就是今年一路冲到西区第三的OKC 奥克拉荷马雷霆队嘛。那目前这支球队是以 SGA 跟 Chet Holmgren 还有 JW Jalen Williams 三个球员为小三巨头做主轴这样子。那我觉得他们今年蛮有可能在结束的时候是在西区前六，那在有季后赛可以打的情况下，你觉得这三个球员目前整个雷霆队有办法在季后赛做出一番表现吗？
我想要先问就是你自己在开季前有预料到今年的雷霆会打出像就目前这样的表现吗？
其实我认为第三我是完全没有预期到了。那如果今天是说六七或者是七八名，我觉得算是我自己心里觉得合格的这样子。那因为当然因为 Chet Holmgren 上个赛季一场都没打嘛，那新赛季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要 expect 什么，就是我也不确定说他到底能够有怎么样的表现。那当然最终的结果就是目前他的表现就是超乎整个我相信所有人的预期啦。我其实知道他有可能有这样的表现，那我其实也理解说如果他今天有这样的表现的话，雷霆可能会走在前五的位置。当然其实我们看到雷霆的赛程他当然是我觉得是偏弱了一些，其实我看到蛮多就是勇士队就打了蛮多勇士队，然后他们现在可能状况就不是这么的好，所以就、
你们打勇士两场都差点输掉好不好就是 Holmgren 关键追平三分，一次是罚球一次是三分球，
对啊，不过 a win is a win 嘛，就是你从这边就是刷到了两胜嘛。那当然其实看像打小牛的比赛，其实他们前面也大幅领先，后来又被打30-0，所以我会觉得这支球队其实稳定性也比较不够。那打金块跟灰狼的比赛其实都输掉了嘛，对啊，甚至是两场打这个国王的比赛也都输了，
就是他们打那个胜率超过五成的球队其实是胜率不是很好。
对，我没有特别去看了他的数据，但每一场其实我都有印象，像打七六人也没有赢嘛，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支球队可能目前前面几场来看会像是比较多在刷弱队了。那这个就得再观察，因为你要打到完全体的金块，你要打波士顿塞尔提克，你要打公路，甚至要打魔术这样的球队， 我才可以看得出来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但我相信，我已经相信 SGA is the real deal， 他绝对是联盟现在 top 10 的球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说他们稳有季后赛，但我绝对不会说他们是 contender。对，所以我觉得今年还是过早一些，还是希望年轻的球员可以再继续的，就是 develop。对，
其实跟我的想法还差不多啊。对，那我觉得还是需要点时间，我觉得至少要可能两三，就是 SGA 现在已经是 All Star 等级，那我觉得至少要可能比如说 J-Dub 或者是 Chet Holmgren 一个人进入到 All Star， 或者是就是 SGA 已经成为联盟 Top 5等级的 Superstar， 可能像过去那个雷霆那时候 KD 在凯瑞那种感觉。对，那我才会说他们是 Contender。 那现在的话，他们就是一支很不错的 Young Team， 然后就是有很棒的年轻核心。对，那我觉得今年的话就是可以顺利打进季后赛的话，绝对也是对这个核心很大的帮助。对，所以我自己觉得他们这支球队是蛮有可能就复制像之前雷霆队，就是哦很年轻的核心，然后很早就可能打进西冠，打进总冠军赛。对，但是我觉得今年的话应该还会是他们吸收经验的一年。
好，那我们再进入到西区第四的达拉斯独行侠队 AK 小牛队。小牛队目前是15胜9败嘛，那当然其实Kyrie Irving 这阵子是受到了伤势的影响，是没有办法出赛的。那基本上是由 Luka 独挑大梁的情况。那其实我有个球员，我今天想特别提到。其实我刚刚在这录音前，我也跟你讲过这个球员，就是 Dante Exum。对，那 Exum 其实他在这几场比赛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然后外线的命中率是非常非常高。那其实完全的顶上了 Irving 不在可能第二持久点的位置。那独行侠不只是他，包括像可能像今年挖出来的 Derek Jones Jr. 啊，甚至是 Derek Lively 啊，然后新加入的 Grant Williams 这些球员，其实都跟 Luka 有蛮不错的一个搭配。那你自己觉得这样的球队有办法冲出西区吗？
我自己还是不会把独行侠看作 contender， 就是我自己个人啊，我没办法想象他们以现有这种夺冠的样子。对，那我觉得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我现在还是没有觉得 Kyrie Irving 跟 Luka 的配合有到多好。那加上现在 Kyrie Irving 受伤了嘛，所以等于是他们可以继续磨合的时间是又变得更少。对，那其他的球员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在锋线上面的球员都还是偏向功能化一点，就是比较没有那种说可以去做到持球然后去做一些帮忙后场解围的一些动作。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你在季后赛还是比较容易去被做到针 对。那他们的阵容弹性我自己觉得没有到那么好，就像是中锋的深度上面其实现在还是蛮依靠 Lively 的。那当然 Lively 打出来算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惊喜。然后现在我觉得我自己蛮欣赏他的是，他真的不只是就是大家可能会看到他那些精彩的灌篮什么，但是他其实在一些那种 hook shot 一些不错的那个脚步运用，还有他就是最后放球的手感，我自己有被惊艳到。我觉得他算是就是独行侠这边也算是有选对啦，就是未来几年因为当时就像这种顶尖挡拆持球者，你一定是要配给他一个好的吃饼的球员。对，那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组合未来如果之后 Lively 可以成长到一个就是联盟可能那种先发中锋的顶尖行列，就不要说是全明星啦，因为其实中锋如果你不是有什么自主进攻能力的可能比较难进全明星。但是比如说你可能像是 Brook Lopez， 就是这种不是说那个不是说他们的功能要像，是说就是这种等级的，就是以这个实力影响力来说的话，我觉得有到这种层级的话，我觉得独行侠才会比较，我才会比较把他们看作是可能总冠军赛的竞争者。
我自己想法其实也跟你蛮接近的，就是说我觉得 Lively 会是他们这支球队天花板的关键。那其实 Irving 其实已经续了，我记得是续了4年5年的合约嘛，那其实也会长留球队。那当然 Luka 也会长留球队。其实你刚刚提到说 Luka 跟 Kyrie 他们两个人的配合好像不是这么的就是流畅，但我其实觉得两个其实都是就是非常好的单打手嘛，其实都是很能够创造自己创造机会。其实我认为说他们不需要两个哦很有默契很流畅，我觉得他们只要两个能够在彼此休息的时间轮流出来接管球队的进攻体系，我认为对于小牛队来讲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蛮好的情况。那我觉得目前来看以 Irving 有出赛的比赛，其实他们是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的。对，所以我自己觉得以他们两个这样后场的配合，我自己觉得蛮好的。那我觉得上限就是在 Lively。 那其实 Lively 让我想到一个球员，就是小牛队上一次夺冠的主战中锋 Tyson Chandler。 对，那他当然固然有很好的护框嘛，那篮下在 finishing 也是一等一的这种球员嘛，那也有入选过明星赛，就是这种比较 borderline 明星的球员。对，那我认为他在球队的价值会是相当的重要。所以其实 Lively 他过去是全美第一高中生，那其实后来进到大学的第一年表现不是这么的好，所以一路从可能有机会被誉为前十，但一路就掉到十几顺位这样子。那目前是展现了他个人的潜力嘛，那我相信他因为他还很菜的情况下，我觉得未来一年两年 还绝对是表现会更出色啦，对啊。那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小牛队就很可能是西区最强的球队。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当初火箭的 James Harden 的巅峰时期跟现在 Luka Doncic 谁比较强？
哇、wow, ，我觉得以球风来看的话，我可能会比较欣赏 Luka Doncic。那 James Harden 当然他其实受惠于当时火箭他的敌人 Daryl Morey 给他的这个体系，那当时其实比较少看到这种，可能是想要再复制勇士队的打法这样子嘛。那我讲的应该是就是 post Dwight Howard， 就是 Dwight Howard 离开之后那几个赛季，他 MVP 等级的这个打法。那我觉得他可能受惠于就是他们进攻比较开阔，那包括像 Kevin Capella、Trevor Ariza 这些球员。那但我觉得 Luka 比较像是他自己自带体系，就是他有很好传球判断。那
Harden 也不同意啊 ，Harden 也说他是体系，
我就不同意 Harden 是体系啊。所以我就特别提出体系的 system 这个词吧，对啊，那我觉得 Luka 比较像是你看像他当年就是跟那个 Spencer Dinwiddie 这样子在季后赛这样子打，其实你可以看到他的配合度真的很高。那我觉得他的传球视野，虽然 Harden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传球手，但我觉得这个跟 Luka 是不在同一个 level 上面的，对，所以那包括像投射等等。但我知道 Harden 他得分爆发力比较强，但我觉得如果 organize 一个进攻，我觉得我会说 Luka Doncic 是比较强一点。
那我觉得就其实我觉得可以拿来做列比嘛，因为其实当初的 James Harden 他搭配的是 Chris Paul 这个后场，那虽然后面他有受伤，不过他们当初这个核心呢、打出来的也是联盟第一的竞争力，那时候是打出西区第一嘛，那也差点就把宇宙勇给打去。所以我觉得最后的关键还是会是周遭配备的球员，就是你现在假设说他们这个后场的等级可能差不多的情况下，那当初这支火箭他们可能有 Trevor Ariza， 可能有 Eric Gordon、 Ryan Anderson， 就是这种他们可以在替补端给予火力啊，先发也是有比如说好的防守，那他们比如说还有什么 PJ Tucker 啊，或者是 Clint Capella， 反正就是很多你觉得很好用的球员。对，那我觉得独行侠的部分就是真的在深度的部分还是远不如那当初那支火箭队。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可能以这个阵容去打走下去，其实我觉得是可行的，但重点就是你身边的球员到底要怎么样去未来去慢慢的一个找出来就是最适合这支球队的。因为其实像是说前面有提到的 Dante Exum， 就是当你一个球员他投进可能六七个三分球的时候会被大家非常惊讶大肆报道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不太能算是一个稳定的战力，就是 OK 他今天会投进那么多三分球，然后大家觉得很惊讶，就是代表他平常没有这个能力。那你要说你要在季后赛去依靠到像这样的球员去帮你做出同样等值的贡献，我觉得是比较困难。对，那 Exum 他确实是他们今年很好的一个 pick up， 但是就是像我说的，就是我觉得他们整体的就是整个轮替都还没有找到可能最适合这支球队的拼图。那中锋这个位置可能找到了，只是未来锋线的部分，比如说他们就是真的要找到像是他们这支队的 Trevor Ariza， 就是这一个球队的 Eric Gordon 这种感觉。
讲完独行侠之后呢，我们就接着到国王。我觉得国王比较有趣，那今年胜率也在 60%。 其实我们在节目上也蛮常讲到国王这支球队，就是包括 Sabonis 啊、Fox， 然后 Keegan Murray 这几个球员。那你会觉得他们现在是 contender 吗？还是说虽然去年有很不错的表现，但今年感觉比较持平的感觉，你会觉得他们有机会冲出西区吗？
我这边我想要问，先问你啊，你自己觉得他们是 contender 吗？
我觉得他们不是。
OK， 你觉得他们不是？那你觉得他们不是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防守目前看起来还是比较大的问题啊，对啊。那当然，其实这种，当我们知道 Sabonis 虽然有很好的篮板能力，但当然这种护框他并不是就是一等一等级的嘛。那他们四号主要还是采像Keegan Murray 啊、Trey Lyles 这种比较偏前锋投射的球员，不会是比较大支的球员吧？当然会对于 Sabonis 这个禁区防守的 loading 会比较大一点嘛，这是他们球队比较大的罩门。优点就是 De'Aaron Fox 他现在已经是全明星的球员嘛，去年的季后赛其实也看到他在勇士前面是有独挑大梁得分、自主得分的能力嘛，那这是他们的优点。只不过因为我觉得西区起来实在是竞争太强，那我觉得过一轮的几率蛮高。只是说你如果要遇到后面可能我们后面会提到的湖人啊，或者是健康的金块，甚至是灰狼等等，我觉得他们在对面防守是比较好的情况下，他们感觉还是比较难过，就是他们的体系感觉还是比较难过这种防守顶级的球队。
其实我跟你想的是一样，就是我最针对的是防守这个点。对，我觉得他们进攻现在就也是没什么问题，只是真的就是防守这一块还是蛮让人堪忧。毕竟你让 Sabonis 打到五号，就是真的是在防守端是会蛮吃亏了。那他们虽然是会让他踩出去防守，只是他们后方也没有说 有那种可能扫把类型的球员，或是擅长护框，或擅长可能抓时机抓进攻犯规啊，或者就是做很好的协防的球员，其实目前还是比较没有看到。对，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他们的防守就是会是让对面可能每一场都还是可以比较好的去发挥他们的进攻端的威胁，就变成说他们进攻一定是要得比对方更多分，就是要尝试拿到可能120分之类，然后才有办法赢球。对，所以在季后赛这种，因为尤其是季后赛，对面一定是会用他们的防守去对你的体系做针对嘛。那其实去年也可以看到 Sabonis 这个手递手，其实在季后赛发挥的就没有例行赛来的那么顺利，这时候很多时候要靠 Fox 挡才去硬解。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在这个情况下，你进攻到季后赛可能会有所打折的情况下，那你又防守又没有一个够好的基底，我会觉得那在季后赛杀出重围真的是会比较困难一些。我觉得是可能需要类似有可以护框的四号，或者是比如说其实像是你那个湖人队好了，就是你不一定要是护框，你可能是像为什么 LeBron 他们可以拿下季中锦标赛冠军，其实很多时候 AD 他是踩到外围去防守，他们去守 Haliburton 去守 Booker 对不对，都是踩出去的。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走那么好，就是后面的 LeBron 他其实真的太聪明，他可以去阅读出对面的防守，他去制造进攻犯规，他去把那些球线抄掉什么之类的。那这等于是说他们整个防守是整个就是整个紧密接在一起，那其他人的轮转也都做得很确实。那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偏向需要这种类型的球员，就是你可能四号位可以在后方去做一些协防啊帮忙这种，那不然他们其实也是守 Hedge 嘛，但是他们的防守效果很多时候就没有来那么好。
好，那你既然都提到湖人了嘛，那我们就得进入到第八西区第六的球队，就是洛杉矶湖人队。那湖人你觉得是 contender 吗？那你现在每次都先问我，我这次换我先问你，你不能再反问我。你觉得他们是不是
湖人？这个肯定是吧，已经都刚拿到季中锦标赛冠军，也证明他们的实力。虽然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他们表现比较不稳定什么之类，但我觉得例行赛本来就是会去尝试做一些调整啊，然后试一下不同阵容，试一下不同轮替。对，那他们已经证明他们可以在必须要赢的比赛他们把它赢下来。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关键。那今年的 LeBron 也是有一个小回春的表现，就是他真的是今年又让大家看到说他是多么具有攻防两端实力的球员。然后 Anthony Davis 也是一样嘛，其实我们赛季开打前其实都很看好他本季的表现，那他也在最后那个锦标赛冠军赛是缴出42-40的成绩。所以我自己觉得湖人队，尤其他们又是阵容非常深的一支球队，那我觉得没有什么疑虑的话，应该还是会是西区冠军的热门人选。
对，我自己觉得他们还是这个西区相当有机会出现的球队。不过我自己还蛮期待，就是他们在，因为这段时间其实12月15号了嘛，其实也开始有很多球员是可以被交易的，就是今年刚签约的球员是可以被交易的。那一路到2月多都是我们所谓交易的热期嘛。对，那我自己是还蛮期待，就是他们还有没有机会再从交易市场里面找看看有没有一个后场的持球球员。因为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像这次的季中锦标赛当然是 Austin Reeves 好几场跳得出来嘛 ，The Flu Game 嘛，就是，对啊，那 D-Lo 的表现会是让人比较有点失望嘛。那 Gabe Vincent 又一直在躺的情况下，其实他们除了 LeBron 本身之外，其实他们在后场的持球点，我觉得还是比较缺乏一点。那看是不是能够透过交易。不过我觉得这段时间，因为他们其实前阵子很多人受伤嘛，包括像 Vandal 然后 Hachimura 等等球员，其实他们都有一些伤势。那我觉得到可能到二月交易大限前，他们如果能够以健康的一个阵容来去做应战的话，其实就可以慢慢看出，哪些 piece 是对他们讲比较适合的，哪些球员可能是比较不适合在 LeBron 打球。其实往年 LeBron 在冲冠的时候都是这个招式啦，然后最后不管在骑士也好，就是赶快交易大家，哇，狂丢猛丢，狂交易狂交易，然后又在那个买断市场哇捡了一堆老人进来，对，所以就感觉要赶快复制这个模式。那你要办法复制这个模式，前提就是你目前核心上的球员必须要健康，然后能够出赛，能够看看他们到底能够打出什么样的表现。我相信他们战绩会提升，尤其是在这整个 in season tournament。夺冠之后，我觉得 Boost 他们自己信心一定很多。那只要 Davis 保持健康，我们可以看到 Davis 他现在主宰力就还是摆在那边嘛。虽然他的投篮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禁区的威慑力，不管是放球的手感，或者是他在篮板啊、护框啊等等，都还是联盟最强的球员嘛。对，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会在这几个月看的湖人点会是在这里。
反正我们前面其实我们的看法都还蛮一致的，基本上都是差不多。那接下来来到第七名同为洛杉矶的球队洛杉矶快艇，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点意见分歧出现。那你自己觉得就是身为你最支持的球星 Russell Westbrook 在的快艇队，你自己觉得他本季是有机会争抢总冠军的吗？
他现在一场只上17分钟，我觉得 Norman Powell 上了三十几分钟，
就连那个 Paul George 没有打，先发都是 Amir Coffey。
Amir Coffey，
Amir Coffey 都。
我今天前面去看到 Paul George 没打，然后我原本想说，今天要来看一下，感觉 Westbrook 应该要上先发，就打开手机第一节 Amir Coffey 先发，我说不看了，不看了，受不了，受不了，不。但我必须说，快艇在今天赢了之后是六连胜哦。我觉得其实他们在这个配置上面，其实不要讲四巨头啦，讲三巨头啦。其实三巨头来说，我觉得已经找到了一个蛮适性的配置。但是呢，这个可能有机会应付例行赛。但如果进入到季后赛，你的中锋是 Zubac， 你的中锋是 Daniel Tice， 你的中锋是 Mason Plumlee 的情况下，我自己觉得在防守端，我觉得还是会有蛮大的疑虑。那因为其实样本数实在是蛮低的，尤其在 Harden， 我会认为 Harden 前面几场在适应期，我可能会比较不采纳说哦，这是他们真正的情况。但以目前来看，我觉得当然就是我觉得可以采信的比赛，我觉得还太少一点，所以确实是蛮难估的。但因为在这三巨头其实吃了大量薪资，然后又这样交易的情况下，他们很难在今年后面再去做比较好的交易，我觉得难度是有点高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这个阵容继续走到季后赛，我认为。七区还是有至少三到四支球队是比他们出色的，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可能还是不会说他们是一个contender。
OK， 我这边的话，我其实觉得他们是有这个机会。我觉得到季后赛，其实很多时候还是要看的是球星的实力嘛。那去年其实 Kawhi Leonard 也展现了，就是他如果真的能够健康出赛，他其实是可以带给任何球队很大的威胁的。就是过去几个赛季都一直是这样。对，那 James Harden 的话，你今天来。对，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点，因为其实就是为什么今天那个 Amir Coffey 还是先发，就是 James Harden 跟 Russell Westbrook 是真的比较配不起来，所以他们要去最大化 James Harden 的能力的话，肯定是只是尽量去错开他跟 Westbrook。那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他们也算是慢慢去找到一个模式。对，我觉得他们说实话了，他们现在配合起来还是没有，就是三巨头的话，还是没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那种感觉，但是。就是一加一加一，毕竟还是有三。就目前他们展现出来是这样子。那 Paul George 他有时候他可以有一场没一场。那过去的话，这样子他们可能就输球。只是他现在有一场没一场，可能今天 James Harden 可以耍屌一下。就是 James Harden 过去季后赛可能也有一场没一场。对，那他现在他也可以偶尔耍烂一下。对，那 Kawhi Leonard 对不对？他就相对比较稳定。所以今天只要 OK， 我今天这场第一站有 Kawhi 跳出来，那今天 Paul George 今天手感很好，打得很不错。那 James Harden 主要负责传球。他们也许获得了一场比赛胜利，那第二场可能 Paul George 这场手感不好，打的是比较糟一些，但是可外还是有可能水准以上的发挥。那 James Harden 可能在这场爆发，对，投进了五六颗三分球，对，那他们也是很有机会赢下这场比赛。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季后赛毕竟是球星的战场，然后在一个就是有这么多箭头的情况下，其实对手是会比较难去限制。对，那我觉得他们今年交易的好处是他们是做的还蛮早的，就是他们其实还有一个很长的赛季可以去做磨合。刚来说大家完蛋了，完蛋了，打成这样这么烂，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就像你说嘛，六连胜。所以我觉得一路磨合到季末的话，我觉得他们是有机会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然后去创造出一个好的就是好的冲冠机会。因为其实你看过去的篮网队好了，那时候篮网队其实也是在就是也是交易了 James Harden 过来，那在那个情况下，其实大家一开始也没有说很看好他们，只是其实他们的巨星实力就还是摆在那边，那他们还是可以在关键时刻只是接管比赛。那每个人其实就是对手，因为他们其实一起在场上的时候，对方真的还是会蛮头痛。对，那后面是遭遇到伤病，没有办法夺冠。只是我觉得今年的快艇，他们绝对还是有这个实力，尤其是他们绝对还是现在就是联盟 star power 最强的球队。
我觉得快艇有一个点蛮有趣的，就是其实 Terrence Mann 在这个赛季。回来之后的表现并不是很好。那我今天看了一下数据，我没有看比赛。那他今天上场20分钟，正负值是-22。其实我已经不止一次看到他有可能球队赢球，但他的这个数据可能在场上的影响力可能不是这么好的一些数据。那 其实我们知道当初在 Harden 的这个交易案的时候，快艇这边是死抓着 Terrence Mann 不放的，是认为他是一个很重要，但让他薪资低嘛，然后可能又是正资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其实蛮好奇，如果走到了交易大限，是不是他有机会再被交易，甚至是像现在已经慢慢被弃用的 Russell Westbrook 这些球员，是不是有机会再被摆上交易桌上，看能不能炒出更好的一盘菜？那其实像他们今年其实也有开始尝试不同的 rotation 嘛。那原本 Tucker 跟 Harden 一起来之后，他是替补的这个四五号位的球员嘛。那其实这个位置其实已经被新秀 Kobe Brown 给取代了。那我必须说他的表现功能性来说是比 PG Tucker 来的多一些，因为 Tucker 其实真的退化太多太多太多。所以我也是蛮期待说，他们未来在阵容上面是不是看有没有什么更多不同的变化。那包括像我刚才没提到 Bones Highland， 其实他在技术也有上涨时间，但后来 Westbrook 拉到板凳之后，他基本上是取代了Westbrook 是取代了 Highland 他在板凳的这个位置嘛。所以我觉得未来他们自己在 rotation 上面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变动，那可不可以进步，我觉得会是一个最大的关键。
就如果他们今天的话真的没办法交易，然后可能今天那个 Paul George 跟 James Harden 又就是陷入当机的话，他们可以派 Primo 上来刷掉。
我听得懂这个双关哦，我就听得懂。
我真的，他们 Primo 被交易过来之后，他有上场过吗？我是没看过啊。
那个数据上面有，但是我并没有看到实质的影片。
那应该是那种垃圾时间，最后手上去收尾一下。
我关掉去洗澡的那种时候才上场。
其实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也是需要一个小球五号人选。如果真的有一个小球五号人选，因为毕竟关键时刻，你看像祖巴区，有时候就是也是被自助餐点到饱。所以你关键时刻派一个人可以上来换防，其实就差蛮多的。反正像你前面提到 Terrence Mann， 我觉得他被动到的几率可能还是来的比较小，除非真的是可以换到好的小球五号，不然毕竟他也算是一个可以做很多小事情啊，可以抢篮板，可以做 show roll， 然后投三分球这些，我觉得他还是算是一个蛮好的明星插件，就是你直接把他配在他旁边就可以搭。对、啊，其他球员，比如说像前面提到 PJ Tucker 这种，就现在已经真的是很难用了，功能性太单一了。那像这种多 Terrence Mann 这种多功能球员，在这种巨头球队，其实我觉得还是蛮难被取代，除非真的是可以换到更好的球员。
好，那剩下的球队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哪支球队还会是 contender？ 因为我们卡到西区第七嘛。
对，那当然这边还是要提一下我们的西区第十名的太阳队。那虽然太阳队现在是在第十名的位置，但是毕竟前面的话，就 Bradley Beal 在近期才刚复出嘛，然后 Kevin Durant 也是最近也是有休息的几场啊，然后 Booker 前面也是有休息，所以其实三巨头的话，出赛场次是没有来那么多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未来的战绩没意外的话是会往上啊。对吧，没意外的话是会往上。那虽然他们现在三巨头合体是先输了第一场，只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看下来的话，我觉得内容还算可以，在出手数的分配上面还要再去做调整。
我们其实前面几队都有谈到说是不是要一个小五号。对，那其实我们看到包括像这次季中锦标赛的时候，太阳打湖人的比赛，其实看到最后就是被Nurkic 这个点最后是被打得蛮惨的嘛。那 LeBron 跟 AD 的 pick and roll 确实最后重效，那是不是能够有其他球员，包括像 Ubank， 甚至像我们最近看到 Metu 也有上场机会，那也投进了好多个三分球。就我还以为他是独刃，你知道吗？就连独刃没打完，他一直进三分球，对吧、啊？所以是不是能够找出不一样的球员，能够加入他们的 rotation 当中，我觉得会是关键。那其实他们今年从底薪这边签到蛮多的球员嘛，那包括像 Base D R， 然后 Watanabe 等等，我就不再一个一个念。对，那我觉得这些球员他们必须要在防守端有更好的贡献，这些角色球员我觉得会是决定太阳上线的关键。因为其实你已经知道 Booker 跟 Durant 能够做的事情嘛，那 Bradley Beal 现在看起来上线并不高，那他能够做的事情好像看起来也有限，但是好的但可能是有限的情况下，可能会是其他角色球员会是决定他们能不能够成为一个 legit contender。
对啊，真的就是其实我觉得今年的太阳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你总教练没有好的菜，你炒不出东西啊。过去大家熟知的 Vogel 也是一个防守为主的总教练嘛，但是其实今年太阳真的是没有够格的防守者去给他做使用啊。其实说真的，太阳现在整个阵容摆出来，是真的没有什么水准以上的防守者。对，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太阳现在的防守在联盟中也是就是不是很理想，所以也导致他们很多比赛是没办法守成。那这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现在最大问题。
水准以上的不会投篮，所以就有点麻烦。
对对，
那像可能哪些 Little Okogie 这些，可能水准以上的话，他们就被放投放到死掉，所以就会变得有点尴尬，对吧？所以这就显现了其实 NBA 三 D 的重要性嘛。你要有三又有 D， 其实这真的本身不是一件很困，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对吧？好，那我们在讲完了西区这几个，我们认为是 contender 的球队，所以我们认为的球队基本上是灰狼嘛，然后金块，然后我认为小牛有点算是，但你认为不是，然后湖人，然后我认为快艇不是，但你觉得快艇现在看起来是有机会，然后最后是太阳，我们都认为太阳也是，大概就这几支球队。
那你觉得鹈鹕呢？鹈鹕你自己觉得不是？我自己是觉得不是，
我自己觉得不是。那我觉得可能就被那个锦标赛给 bias 到了，感觉进入到大比赛就我觉得那天让我蛮失望的啦，就说打好不容易鹈鹕有这个比较大一点的比赛，然后对上 LeBron 这样等级AD 这样等级的球队，然后最后是一个就是兵败如山倒 的情况。那我觉得刚其实前面那么多队提到 rotation 问题，我觉得他们自己也有 rotation figure out， 尤其他们很多球员都健康了嘛。那你看像 Jordan Hawkins， 他其实在最后的比赛也被弃用，就也没有在 rotation 里面。但他
其实那个 Trey Murphy 回来之后他就没有这个轮替。
对对对对，但包括像 Jose Alvarado 现在进入轮替嘛，那 CJ 也回来了嘛，那其实他们很多可用之兵不可能每个人都上场。那但是在很多可用之兵的情况下，他们似乎也没有达到一个我说很顶级的表现。对，那最后也是产输了三四十分以上。那我觉得他们势必要通过交易看是不是要卖掉他们一些资产，那换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好一点等级的球员，能够让他们整个 boost 到下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会是他们的关键。否则我觉得以 Zion 跟 BI 目前的情形来看的话，你光湖人这堵墙就打不过去了，何况是可能 Valanciunas 要对上 Jokic 或者是对上防守非常好的灰狼队，我觉得这些他们都很难过关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不会是 contender。 因为我如果要说他是 contender 的话，我要觉得他对上另外一个 contender 的时候，他是有赢面的，不是说百分之百，但是说譬如说像我觉得小牛是的话，我觉得小牛打金块是有机会用他的进攻把他车过去，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啊。但我会说鹈鹕可能打到金块的时候，我认为他是完全没戏，所以我就会说他不是 contender。
我觉得鹈鹕就是问题，就真的是 Ingram 跟 Zion 现在还没有办法看到他们太好的配合，有点像是各发挥各的。对，那他们两个个人能力当然是足够让他们在例行赛取得一定的胜场数，只是真的就是你要真的成为冠军等级的球队，真的是我觉得还是进攻端要再多磨合啊。我觉得他们现在真的就我毕竟我还是很喜欢 Zion， 然后 Ingram 我也是蛮欣赏，只是目前真的是还看不太出来他们有什么太多就是有足够破坏力的配合方式，所以还是期待鹈鹕今年有没有机会在季后赛做出一点事情，就是还是要再加油一点，对吧？
好，那我们这是西区的部分，那进入到东区的部分，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两支球队来讲一下，因为这两支球队基本上我们两个一定会都会认为他是 contender， 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也会认为是，就是波士顿塞尔提克跟密尔瓦基公路嘛，那他目前是东区目前一二名的球队。那我想问的问题可能不是 contender， 我想问的问题是，你觉得这两支球队目前如果两边对垒的情况下，你觉得谁是比较出色的球队？就是说谁是这个 King of the East？
King of the East， OK。 那其实我在前阵子的话问我可能都会说塞尔提克，对，但是我现在有点想要改变我的想法，我会想要说是密尔瓦基公路。对对，因为我觉得其实真的你要拼到一个 seven game series， 然后就是一个长期这样子打下来的话，我自己觉得 star power 还是很重要，然后要让对面去就是慢慢的去想说要怎么去应对你。那我觉得在 Damian Lillard 跟 Giannis 这个组合持续磨合到季末的话，我自己觉得还是会是非常可怕一个存在。对，那 Giannis 最近也是刚拿下生涯新高64分嘛，其实他真的是有那个实力在，那他也可以去制造 对手很大很大的麻烦。那过去塞尔提克这边其实他们是打赢过公路的，但是他们当时也是有比如说像 Robert Williams， 他们有 Green Williams， 还有那时候比较年轻一点的 Al Horford， 但 Al Horford 现在是很强，只是他们那时候就是靠这些人强去堵他，然后这样。但是他们现在少了两个嘛，虽然有 Kristaps Porzingis， 但是我觉得性质还是比较不一样一点。对，那在这情况下我自己觉得只要 Damian Lillard 继续去磨合，然后就是我自己觉得公路在一个 7 game series 我会比较看好他们一点。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比较无解的一个先发阵容，那毕竟季后赛大家也知道先发就是上比较久，所以公路他当然是替补这边比较贫弱啊，所以我觉得替补的话就是可能会让他们在例行赛战绩最后还是不如塞尔提克，只是最后真的要打了一个七战四胜制的比赛的时候，我可能会想要 多猜公路队一点，但是就是差距不大了。
对对对，那我的感觉就可能跟你相反，因为不管是理性还是感性层面来说，我认为塞提克目前还是比较好的球队。那其实塞提克有一阵子是没有 Porzingis， 不过我觉得他们战绩还是有维持住。其实包括像 Cornet， 然后还有很多包括像Danilo Banton， 其实他们在 Porzingis 不在都有一些上场时间，我觉得表现也都在就是合理的预期之上。那如果以这套阵容真的最后走进季后赛，我觉得如果真的在东冠遇到公路的话，那我刚刚你提到 star power， 我觉得Tatum 他的 star power， 我认为这赛季来讲，可能只差 Giannis 一点点。对，那季后赛 Damian Lillard 其实一直都是就是非常夸张的表现，但我觉得如果以目前他在公路的定位，我觉得很难再看到他刷到这种六十几分，然后这种很无解的表现。对，所以我会认为本来这种巨星加巨星，他就很难一加一真的是大于二，我觉得这个难度真的非常非常高。我以我这个赛季给我的感觉，那反观是我认为团队的战力来看，我觉得以防守资源，塞提克这边要挡住 Damian Lillard 看起来难度是相对比较低一点。那包括 Jrue Holiday， 那虽然他有一手 Giannis， 但还有 Derrick White， 还有 Jaylen Brown， 那还有本身有 Jason Tatum。那我觉得在板凳，虽然大家一直诟病塞提克的板凳，但其实你看到像 Sam Hauser 今年投出来 ，Peyton Pritchard 今年也投出来。其实他们在火力上面的衔接，我觉得可能会比公路队来的出色一些。因为如果今天当 Giannis 可能受到像 Al Horford 啊、Porzingis 这种人墙给挡住，可能他一场比赛可能只能拿个二十几分的情况，然后 Lillard 可能外围又被对住，你没有看到一个第三个很适合的跳出来得分点。以往应该说我们希望的应该会是 Chris Middleton 嘛，但他今年这几年他下滑了不少，那状况就有待观察。对，那其他球员包括目前受伤 J Crowder、Brook Lopez， 你都不会觉得他是，甚至是 Portis， 你都不会觉得他是一场有机会在季后赛一场拿到二十几分、三十分的球员。那反观其实像 Derrick White， 或者再加上 Sam Hauser， 再加上 Peyton Pritchard， 他们三个人其实有机会给你六十分。所以我觉得光这个点就会跟就会让我觉得塞提克是相对略胜一筹的。对，所以。这边好不好？我还是情感一下，停一下我们塞提克。
对啊，反正我们共同都一定是认为这两支球队在东区最有机会出现。那除了，其实刚刚西区我们讲了非常多球队，东区除了这两支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一支球队是真的有可能在东区出现的吗？就是除了这两支，我
相信以目前对他们来威胁性最高的球队，绝对是目前东区第四的费城七六人，对吧？那当然关键就是 Joel Embiid 跟 Terrence Maxey 嘛。对，那再加上其实目前Uber 也从不知道是不是假车祸的车祸回归了，
我觉得肯定是假的啊，肯定是假，然后那么快的，然后被车撞那么快回就回来，他完全没有感，完全没感觉受伤过，绝对是假的。
被车撞都比 Bradley Beal 快回来的。
这边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因为那个 Katie Uber 的那时候是说车祸嘛，但是后面警察是没有找到他被，就是真的有被发生车祸的证据啊，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整件就有点扑朔迷离，那就可能是他卷入什么事件，然后就是。谎称自己是发生车祸，那总之现在是回来了。
对啊，不过以篮球迷的立场，他回来当然是开心啊，就是
不会说什么希望他真的车祸，没车祸就好。
对，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啊、但如果真的是假车祸嘛，那那就蛮好笑的，对啊。那其实我们看他今年前面的火力表现嘛，然后这阵子当然又加了像 Batum 啊，甚至是 Marcus Morris 这些球员，其实他们的阵容深度，我觉得来的比东区很多球队都来的好。那当然 ，MB 今年还是打出 MVP 等级的身手。其实我觉得今年虽然去年大家对他的 MVP 有一点质疑，但我觉得今年目前，这二十几场的表现，我觉得他真的是 legit 可以跟 Nikola Jokic 来做讨论。因为以往我都会在这个节目上面说，我觉得 Jokic 还是大于那个 MB， 但我觉得今年真的 even even， 我觉得 Jokic， 我觉得 MB 今年表现相当统治力。那在我觉得他可能是东区目前最强的球员的情况下，你要把它排除在外，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
我自己的话，我还是比较觉得他相较公路啊，相较塞尔提克还是差了一个层级。那关键我觉得还是会在 Maxey 身上，因为说真的，九 MB 他的实力毋庸置疑嘛。那过去其实我不像一些可能 MB 黑，虽然我真的没有，我真的算是不喜欢他，就是比较偏个性层面，我自己本身是比较不喜欢。但是我对于他的实力，我是从头到尾不太会去质疑，大家会去质疑他说他在季后赛比较差劲的表现嘛，但是我会觉得说，一个中锋，然后在你的外围球员可能没有办法给你足够资源的情况下的时候，他本身是很难靠自己一个人去打出统治力，因为其实对面的防线一定会去做收缩嘛。那他在防守上面也比较容易被针对，对，所以其实我自己是觉得， 是过去好 OK， 他季后赛确实是表现的比较差，那但是对面的防守还是围绕他在去做的，那这时候其他球员能不能够去跳出来就会是很重要的事情。对，那我觉得在他今年例行赛打出这样的统治力，就是也是四五十分也是在那边轻松拿，那我觉得他的实力就真的不用再多说，然后我也相信他在季后赛还是一样的人，他不会说哦真什么季后赛就真的变很差什么。对，但是重点就是当对面去重点针对他的时候，那这时候你的 Tyrese Maxey 是那个人吗？是可以帮助你赢球的人吗？或是 Tobias Harris 是那个可以帮助你赢球的人吗？我觉得这会是我去比较质疑的点。对，那当然 Maxey 今年 是展现了突破性的成长，不过他也没有以可能二把手的身份去打过季后赛。对，那 Jamal Murray 不一样嘛， Jamal Murray 他过去其实也是一直就是在这支球队担任二把手，所以他只是因为可能比较健康的因素啊，让他没办法年年帮助金块冲冠。但是我觉得 Maxey 的话，他是就是还要去适应这个新的角色，然后他跟 Joel Embiid 的搭配，我自己是觉得其实是很有戏的，因为可以看到像 Jokic 这种这么全能的中锋，搭配到一个像 Jamal Murray 这种持球投射能力中的后卫是有多么强势嘛？那我觉得 Maxey 他本身他跟 Joel Embiid 也是有机会去就是打出接近的影响力，甚至更好，就是我觉得未来只要 Maxey 继续成长的话，对。但是今年的话，我会觉得会是我一个拿来观察的一个年份。对，我不会说哦，就是他们现在例行赛打得还不错，然后我就直接觉得说他们可能就有机会这样冲冠。对，我尤其是我觉得跟公路然后跟塞尔提克现阶段他们的实力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差距。
对，但其实我觉得他们今年的情形我觉得是比往年就是前几年有 James Harden 我觉得来的更有机会一点点，就是说其实往年我们看到以 James Harden 跟 Joel Embiid 为主的体系，其实他们的角色球员一直是被诟病的地方，因为你边缘化的 Tobias Harris 嘛，所以他没有来的我们认为的这么的强嘛。那剩下的球员像 PJ Tucker 等等的其他球员，他们的功能性就相当的有限嘛，就变得都相当的功能化嘛，那变得最终都还是落在 Embiid 跟 Harden 身上。那最后我们在季后赛看到了 Embiid 出现受伤，然后 Harden 也不是当初的那个巨星了，所以他们的战力在季后赛受到蛮大的下滑。但你其实看到今年的这个成绩，今年他们整个围绕的阵容，当然我觉得你怀疑 Maxey 说他到底是不是在季后赛是合格二把手，我觉得是蛮合理的。但你去看到他们围绕的阵容，包括叫 Patrick Beverly， 然后 DeAnthony Melton、Kelly Oubre， 然后 Tobias Harris 今年就完全的回春了嘛。那包括像 Robert Covington， 甚至是替补的中锋 Paul Reed， 其实他们今年我觉得他们组成的
防守，你怎么没有提到我们的？Fourth quarter yelling, what the fuck, Batum? Batum diss track.
对 ，Batum 那个真的太狠。对啊，其实就我觉得他们现在能够围起来的阵容，其实是比往年来的好了一些，就是他们的深度来看，尤其是防守的深度。对，那我觉得，尤其这些人他们的外线准度又够，第四节确实是可以摆 Batum 上场的，绝对是没问题。他们要被防守针对性的难度，我觉得会比上个赛季来的更难度更高一些。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走进季后赛，其实你比较难被针对，那你的巨星能够完全发挥的可能性就会变得比较高，我觉得点会在这边。那当然最后走到季后赛到底长什么样，就大家就拭目以待，
还是会期待一下。因为说真的每年就是你还是会期待一些可能比较 underdog 球队有机会获胜，那当大家在期待塞尔提克在期待公路的时候，这时候如果七六人可以去击败其中一支的话，我相信都会是就是大家非常可能就不是自己的球迷的话应该都还是会非常乐见。对，我自己就是还是要给 Nick Nurse 他一点 credit， 就是他今年真的是没有人想到说哦，大家原本可能都觉得啊 James Harden 走了这球队没救，但他今年带领他们打出这样的战绩，然后整个有点是完全带来新气象，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尤其是就有人在讲说为什么今年 Joel Embiid 面对包夹处理的更好，就因为他因为那个全联盟最爱包夹他的教练现在是他的总教练之前的暴龙队每次遇到那个七六人，每次长手怪全部给我去夹他，总教练直接变到他们这边。
好的，七六人目前战绩是16-7，那还有一支16-7的球队就是奥兰多魔术队，那他目前是也是在东区前段班嘛。那其实他的位置跟雷霆有点像，就是这种重建球队今年整个串出来。那其实防守他在我们上一集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在讲到他们现在相当好的团防能力。那你觉得走到季后赛呢？因为团防我们可能都在讲他们例行赛的表现，那走到季后赛，你觉得复制的可能性高吗？
我觉得还是偏难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比较令人惊艳的球队，但你打到季后赛的时候，就真的是 就刚他们是令人惊艳的球队，但打到季后赛还是讲求的是季后赛的经验。对，所以所以对，我觉得他们今年这样打得很棒，我很喜欢看他们比赛，然后我很喜欢 Jalen Suggs， 但是就是 OK， 他们现在关键时刻的打法就是 OK， Franz Wagner 或是 Paolo Banchero 打一个挡拆，然后去攻击错位。对，那他们现在 OK， 你要说这个打法，如果他们现在是联盟顶级的巨星，我相信是有机会。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单打把握度都还没有到那么高，对，没有到那么高。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会觉得他们在季后赛的比赛要收尾会是来的比较困难一些。当然，他们可以靠他们的防守，可以去跟任何人竞争。但是关键时刻，当对面都有很比他们更强大的 star power 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们还是会比较难。不过，其实说真的，他们今天打这样已经真的很棒了。你看 ，Paolo 也是他们去年才选的，现在就可以打到这样的位置。你看，像是 K 的那个活塞，两年前就选 K 的嘛，现在还是在20连败。所以说真的，魔术今年打出这样的表现，真的是已经是。相信不管是可能魔术迷啊，或者是 Paolo 或 France 球迷，其实应该都是非常开心。
对，其实他们目前在东区第三嘛，那等于是避开了我们刚刚讲到这前面三队的，我们认为比较算是 A 段班或者 S 段班的球队嘛。那如果今天他们能够在季后赛的首轮遇到的是非这三队的球队，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是蛮有机会冲出第一。
遇到迈阿密热火，你觉得谁会赢？
我觉得热火。
就现在看起来是蛮有机会碰到的。
对啊，就是我认为他们其实赢面还是在，如果以现在这个状况打下去，那我觉得
会有点类似去年那种国王第一轮遇到勇士那种感觉，就是如果真的打到
这种，对，那我觉得关键点其实还是在 Paolo Banchero 身上。那今年第二年嘛，那他当然绝对是接下头号一哥的位置。那就像你刚刚讲，进攻稳定度并不，我觉得最主要点当然是他的投射还不是这么的好，变得说人家如果要大量重点的看守你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好针对。那其实我们刚刚看到这种人家重点看防你比较好针对，就这种缺点比较明显的球员，其实在季后赛他就完全的暴露出来，就是这是季后赛一贯常见出现的情况。所以我还是会觉得他们并不是，但如果 Banchero 能够达到像 Melo 这种无解单打机器等级的球员的话，那这支球队就会是一个蛮可怕的球队的。再加上他们的防守嘛，以现阶段来说可能不是，但如果明年 Banchero 整个完全起来是 All Star，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会让我想到可能那时候年轻的塞尔提克那种感觉，很多不错年轻的锋线，然后可能整个团体站立起来之后，是可能年年有季后赛，然后再去慢慢成长。那最后看的还是 Jalen Brown、Jason Tatum 他们最后的成长，带领到他们现在这样联盟一线的位置。那如果过了几年后，可能 Franz Wagner， 然后Paolo Banchero 他们也是这样联盟一线的前锋的话，那我相信他们到时候就会是一个就是联盟冠军的竞争者。
好，那我觉得还是要谈一下我们这个附加赛热门球队，就是不是我们这个锦标赛的热门球队，整个完全打出来的印第安纳六马队嘛，那目前是东区第五。那你自己觉得呢？六马队在整个锦标赛打得如此热血，哇，先后击败了这个
公路跟塞尔提克，超强。
对，公路跟塞尔提克哇。啊，是不是我们现在说他不是 contender 好像有点怪？因为我们刚刚把这两队吹了一遍之后，哇，这支球队在锦标赛击败这两支球队。
但我自己是觉得还是很困难的，因为其实大家后面越来越会知道说，你就是让放给六马的其他人去做决策，就你不要让 Haliburton 可以一个人独斗，就是一定是你愿让 Maverick 去打，你愿让可能 Nismith 让 Buddy Hill 让他们去打，那你也不要让 Haliburton 可以去。就是做他们全部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尤其是他们的防守又真的是蛮糟糕的，就是联盟最末端班的防守。所以如果你要打又要 Giannis 的，你看上一场被他们拿下64分，所以其实说真的，你要就是我觉得锦标赛好看的地方就在于他只打一场而已，所以一场的话就是会有这种爆冷门出现。但是你要说今天把那个战局拉长到一个七战四胜的系列赛的话，我觉得六马要打到自己球队获胜的难度都还是来比较高的。
对，我其实我的感觉跟你差不多。不过呢，我觉得因为这几场，当然大家我相信关注焦点都在 Tyrese Haliburton 的身上嘛。那其实你也看到最近他的这个话题性是蛮高的。那当然每场我都有看，而且我觉得 Haliburton 有个蛮特别的点，跟其他这种后卫的巨星不太一样的是，他真的很不粘球。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快会把球分掉的人。那当然，第一跟他们体系有关。那 我觉得这个重点会是，当你在季后赛的时候，其实你看这种大量粘球的球员，其实他会相对比较好针对一点，因为你可以去对他持球的这些防守策略去做制定。但如果当他把球甩掉，然后他的其他球员能够去撕裂防守的时候，我觉得会对于 Haliburton 其他球队要针对 Haliburton 的防守，我觉得难度比较高一点。那当然，今年他是完全打出这种 S 级的球身价。那我觉得未来到底其他球队是怎么去针对他来去做防守，我觉得会是一个蛮大的观察点。就说，因为他是目前球队唯一的 S 级球员嘛，我觉得这球队的问题，当然防守你刚才已经讲，我就不再讲。我觉得问题还是在他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第二持球点。那目前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你刚刚讲的，可能是 Mathurin， 那可能是Buddy Hield。那我觉得这些他们可能是合格的先发球员，合格的轮替球员，但他们绝对都不是在季后赛你会除了 Haliburton 之外，你会愿意把球塞给他的球员。那就不要再说是防守端的问题。我们常讲防守在加压情况下，因为他们现在的 pace 很快嘛，大家都知道。但季后赛往往看到的是进攻的 pace 会下降非常非常多。那其实这个在去年最明显，金块队因此得利非常多嘛，最后也拿到了冠军嘛。那如果在对面有办法把这个速度给慢下来的情况下，我觉得对于六马队他在季后赛的表现会大打折扣蛮多的。所以我这边还是会觉得他不是 contender。
对吧，你没办法，你无法想象一个七战四胜的比赛，然后每一场对面都让 OB 插平，一直跑快攻灌篮，怎么可能？
好，那你觉得剩下的球队，尼克，然后迈阿密热火，甚至篮网、骑士这些球队，你觉得有没有谁是 contender 吗？骑士感觉蛮有趣的。
骑士的话，我还是不太会这样觉得，因为我觉得他们还是太过依赖 Donovan Mitchell 啊。那在这情况下，你在季后赛还是比较容易被去做针对，对，那这就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然后 Mobley 目前看起来也还没有突破性的成长，对，那现在也是有受到伤势的影响。再加上其实前几年 Darius Garland 我觉得他是打出一个比较奔放的球风，但现在的话就是在 Mitchell 到来之后也是变得比较趋于保守，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支球队他们要走多远还是要依靠 Donovan Mitchell。 那其实过去 Mitchell 也是没有带队打过总冠军赛的经历，所以我自己觉得骑士队的话，虽然他们今天找来 Max Drew 是很棒的补强，只是我自己还是会觉得他们还是少了一些东西。
好，那我们再讲到一个 contender 完全不能放掉，其实前面就已经预告过球队就是热火队，我们永远都不能这个看清这支热火队。但是其实他们这是蛮难预估的球队，因为他们每次都在这个时间，就赛季的这个时间点是一个比较落差的情况，但最后都还是somehow 就走到了一个比较走到了东冠的位置。那现在你会说他们是 contender 吗？
其实说实在的，我还是会认为他们是，因为说真的，你今年我觉得他们还算是有这个借口。你看，像是 Ben Adebayo 最近也在受伤，然后 Tyler Hero 也是早早就受伤了嘛，所以他们其实是没有用完全体在出战打很多比赛。那在这个情况下，他们还是维持了还可以的战绩。那加上说他们今年选进来的新秀就是 Jamal Hawkins Jr. 他打的也是很出色。然后 Duncan Robinson 今年的也是回春的表现，那在这情况下，我觉得只要 Bam Adebayo 健康，然后 Jimmy Butler 在过去的季后赛也是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的情况下，对，那更不用说 Tyler Hero 回到这个球队，你也是对他们有加分。所以我自己觉得他们的阵容的深度，还有因为他们过去在季后赛展现出他们的，我觉得重点是他们展现出来的攻防两端的弹性是很多球队没有。对，那我觉得这要归功于 Bam Adebayo， 就是 Bam Adebayo 他在中锋这个位置上面真的能做到太多的事情，就是可以帮助他们整个在策略性上面是很多变的。对，那我觉得在季后赛上面永远是他们最大的武器。对，那在这个同样的武器没有不见的情况下，我自己还是会认为他们是季后赛不能忽视的队伍。
对，因为他们的阵容其实相较于上个赛季变化是没有那么多，反而是新加的包括像回锅的 Josh Richardson 嘛，那当然刚刚提到 Triple J Jamal Hawkins Jr. 嘛，那
主要就是离开了 Vincent 跟 Struce。
对，主要是离开 Vince 跟 Struz 嘛。那其实包括你看到Highsmith 其实去年就在队上，但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其实他今年也顶上了轮替，那表现也相当不错。那 Duncan Robinson 今年也就是，
对啊，然后
当然是回
Struz 走了，然后 Robinson 直接变成丘哥，
Robinson 就顶他那个原本的位置嘛，就
原本是 Robinson 变成
去年就是他，
对
啊对啊，所以对啊对啊，感觉战力上好像也没有折扣，对对对，就也没差，所以你好像也很难就把他们排除在外。那其实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我前阵子看到 Nikola Jovic 的一些比赛的影片，就是在发展联盟。 那其实他今年到今年为止还是比较没有什么机会。那我觉得他的球风跟热火队现在想要的可能相对比较不搭一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点他可能是比较可惜的。那他们可能比较喜欢这种比较苦攻型的球员，对啊。那其实你看，像去年 Caleb Martin 在东冠把这个赛提克揍哭，对不对？啊，今年前面当然是没有太就是受伤嘛，对啊。那今年还在队上，你要说他有机会复制去年的表现吗？说真的，你也不知道，你就永远不知道他们这边会有谁跳出来嘛。那最重要的点就是，当然你想要有弹性嘛，但最重要的点是他们的防守一直永远都摆在那里。那这个当然就是归功于他们一直都没有变的总教练 Exposure 嘛。那我觉得他在防守制定，那他们这个点，尤其走到季后赛，那他在季后赛的经验，那 Butler、Adebayo 为主的核心也相当多年，甚至是 Kyle Lowry 还是一个，就是他才是一个地板很高的存在啊。不敢说天花板很高啦，但是我相信地板很高。那你在这种求稳的季后赛比赛当中，如果对方像塞尔提克去年就表现出他不稳嘛，那对方只要一不稳，他就一场一场拿下来嘛，只要拿到四场就晋级了嘛，你只要一直拿四场就晋级了。
对啊，其实有时候就像那个公路也是亚尼斯开始先受伤嘛，那后面就是整个局势就倒向他们那边。
但其实你看到像其实我去年巴特也有受到伤势影响，但整支球队他们的防守还是摆在那边嘛，就还是能够有一些人能够顶出来做不同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热火队跟其他球队真的是最不一样的地方，也是让我就是心理上最喜欢他们的一点，就是我觉得真的是相当特别。所以我永远不会在这个核心 Adebayo 跟 Jimmy Butler 还在阵的情况下，我是永远不会说他们是不会夺冠的球队。
OK 啊，那今天总算是把东西区全部都讲完了，也是满满的内容。那不知道大家听众跟我们的想法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就是大家可以在可能在私讯跟我们跟讨论之类的。
好啊，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了。
好了，那就感谢大家收听了，我是青浩，大家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